万能的天神，请赐给我神奇的力量，我要把这只巴西乌龟变成一只忍者龟。怎么还是一只王八小乌龟，不好玩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天神家住太远了，刚刚叫的不够大声，所以他没有听见。对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再来一次。万能的天神，请赐给我神奇的力量，
把仔仔变成一只王八乌龟。
吓死我了！哪有叫的那么大声？万一天神真的听见了，我真的变成乌龟，那怎么办？
没怎么办呢，我就把你养在鱼缸里啊，每天喂你吃饲料啊。你看我多爱护小动物啊！
班长，我快被你害死了！完了完了！好，我还没变成乌龟头，
大概是天神家住太远了，所以变得比较慢一点。
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先开始变呢？
一定是肚脐。
什么？怎么办呢？有了有了，我用衣服把肚脐眼盖起来，搞不好天神找不到肚脐眼，我就不会变成乌龟了。这件外套最后我就用这一件。
哎呦，
傻傻，
干嘛？
傻傻，救救我好不好？
不好，
我是你弟。
可是你会欺负我耶，
人家一不小心吃，
一不小心也不行啊。
那完了，我没有救我啊。
要哭得很大声啊，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要变成乌龟了。
小
再见啦。
仔仔，仔仔乖啊，别哭了。
我气冲冲完蛋了。
你不会完蛋的，傻傻去跟你闹着玩呢。
哎呀，母亲公公，别说嘛，你看奶奶的模样好好玩哦。
傻傻，原来又是你。
傻傻，这次啊，你玩得太凶了，一个可爱的小孩可不是这样的。仔仔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人跟神之间呢，是不能直接说话的。
可是妈妈每次在庙里边都叽叽咕咕的跟妈祖说一大串耶。
人有人的世界，鬼神有鬼神的世界，平常在人的力量里面能够解决的事情，就用人的智慧去想办法。可是往往有很多事情是人的能力所做不到的，这个时候人们就想请鬼神来帮帮忙了。
那鬼神比人还厉害哦？
其实也不是啦，如果遇到困难一点儿都没有想办法解决，只是迷信鬼神能够赐给你神奇的力量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不过如果你能把人们迷信鬼神、崇拜鬼神的心理加以运用，情形可就不一样了。听听这个故事啊，你就知道了。
哈，也有故事听啊，太棒了。小金公公，这也是历史故事吗？
对，这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。商朝人呢，很迷信，他们还能用乌龟的甲壳来卜卦呢。
哇，有乌龟呀、
啊、想不想听啊？
想
不
想？
好，那就安安静静的听啊。囚犯变宰相。
约在4000年前，我国山东河南一带住着一个叫做商的部族。商部族原是受夏王朝所统治的一个小部落，后来越来越强大，到了一个叫做汤的人当领袖的时候，打败了夏王朝， 建立了商王朝，成为当时中国的统治者。武丁是商王朝的第22个国王，他在12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民间生活了。他跟农人一起工作，跟樵夫一起砍柴，跟平民的孩子一起玩耍，没有一点小王爷的架子。
阿水哥，你带我到山里去玩玩好吗？
好啊，正好干完活了，可以轻松轻松，走吧。
这一天，武丁跟同伴跑到山上，那儿的风景十分的好看，清风徐徐吹来，树枝上的松鼠吱吱喳喳的叫着，偶尔还可以听到几声猿猴的叫声，鸟儿唱着婉转悦耳的歌，一路野花争放，武丁觉得心旷神怡。他一边走一边欣赏，弯过了一条山中小径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道瀑布凌空飞舞而下，就好像一条巨龙从高空中飞奔下来似的，把武丁给吓了一大跳。
哇，好壮观哦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致。
这样的景色多着呢，只是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啊。
为什么呢？
你瞧，这山涧把山路给截断了，走不过去。想看风景，咱们得要翻过这座山头啊。
只要能够看到那么壮观的景色，再难走的路我也不怕，走吧。
武丁跟同伴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翻过山头以后，看到前面有一群工人正在山崖边用木板修筑被山洪冲断的道路。这些工人都穿着囚犯的衣服，被一条粗铁链一个接一个地连接捆绑着，成了一长串，看上去就好像螃蟹一样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恶狠狠的工头正挥着鞭子打一名跌倒的工人。
少跟我玩滑稽，快起来！
我不是故意的，这路太滑了。
少废话，快起来工作啊！
又是狠狠的一鞭，那个工人吃力地站了起来，继续工作。武丁看了，心中又惊愕又气愤。他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，过这样的生活。他傻乎乎地站在那儿，直盯着他们看。
你怎么了？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在这做苦工啊？
他们都是犯人哦，因为犯了罪而被罚做苦工啊。
犯人？
武丁喃喃地念着，他已经失去看风景的兴致了，只是悄悄地躲在一旁看他们工作。这群犯人有老有少，有的生病了，有的面黄肌瘦，根本无法承受那么重的工作。工头的鞭子声一声接着一声，山谷里尽是工人们呻吟的回声。等到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武丁趁工头不注意，悄悄跑到刚才那个跌倒挨打人的身旁。
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做苦工啊？
因为山路给洪水冲断，所以叫我们来修路。
原来是修山路啊。
这些当官的真是愚蠢，这儿经常下雨，一下雨瀑布的水流急，就会把路面冲坏，每年至少十来回，修了又坏，坏了又修，得修到何时？
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
依我说，应该在对面那座山再修一条路，那儿的地形平坦，又没有瀑布，很适合造路。
武丁跟这名工人聊了起来，从犯人的生活说起，渐渐谈到了国家大事，他都了如指掌。
要改善百姓的生活，得从贵族做起，他们天天山珍海味，太浪费奢侈了，又迷信巫师占卜，动不动就来个大祭拜，他们祭一次神所用的东西，足够这个村子的百姓吃一年呢。
好了，上工了，上工了啊！上工了，上工了，上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我得上工去了，再见啊！
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
啊？我叫月。
姓什么？
姓啊，我们这种贱民哪有什么姓呢？你就叫我月吧。
好，月，你是一位贤人。将来如果我做了国王，
一定请你来帮我治理国家大事。
哎，小兄弟啊，你可别乱说话，当心会被杀头的。
我
好了，动作快一点！哎，在这偷什么懒呢？
工头扬起鞭子，在空中挥了两下。武丁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叫做月的人，心里默默地想着：
月，你等着，我将来一定会来找你的。
几年之后，武丁终于得到机会当上了国王。自从他当上国王那天起，就想把那个叫做月的囚犯找来，但他知道大臣们一定会反对，于是想出一个法子来。这天他请大臣们在皇宫中喝酒。
各位大臣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我敬你们。
谢谢大王。
咱们真是幸运，有了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大王，咱们的王朝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强盛啊。
是啊，这是老天爷的庇佑啊。
武丁跟大臣们说说笑笑，开心极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武丁突然叫了一声，身子一歪，眼睛一闭，瘫倒在地上。
大王，大王，
大王
疯病了，快请大夫来啊。
空中热闹的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，大臣们慌忙扔下酒杯围了过来。大夫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半个时辰以后，武丁才清醒过来。
大王，您醒了。
大王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大王，
大王，
好奇怪呀、啊！武丁醒过来之后一句话也不说，睁着一双大眼睛四处张望，一个劲的傻笑。
这是什么怪病啊？
一定是得罪了天神了。
对对对对，快请巫师来准备祭神吧。
好好好好。
大臣们连忙准备了最丰盛的祭品。巫师拿着一块乌龟甲壳在火上烤着，他同时乌喃乌喃地念着咒语。乌龟甲壳受热之后发出了啵啵的声音，壳面上裂了好几条的细缝。巫师拿起乌龟甲壳来看了半天。
巫师啊，大王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
哎呀，他果然得罪了天神了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要再准备一次更隆重的祭神大典，或许可以让大王好过来
啊。是是是，那就快点准备吧。
大臣们又举行了一次祭典，但武丁的病依旧没有起色，而且还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有的时候竟然连着好几天昏迷不醒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转眼间武丁已经病了三年了。
大王最近越来越严重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大王恐怕就要……这该怎么办呢？
我看也许是大王的寿命尽了，我们最好再找一个新的大王吧。
说的也是，就算大王醒过来，也是傻乎乎的一个人，根本管不了国家大事。不如再找一个新大王。
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就在这时候，躺在床上的武丁忽然大叫了起来：“
快，快啊！”
武丁忽然睁开眼睛，伸开双臂坐了起来。
大王醒了，
大王能说话了。
王宫上下一片手忙脚乱，大臣们纷纷跪在武丁面前，要听听这位已经三年不说话的大王会说些什么。
这三年来，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，我随着天神四处旅游去了。有一天，天神把我带进一座山里，那里有一群囚犯正在修路。天神指着其中一个对我说：
这个人叫做月，是个很能干的人，能帮你治理国家大事。
可是天神啊，他是个囚犯啊。
你怎么可以这样看人呢？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，那是我为了磨练他，
故意罚他去当奴隶，去做苦工的。你回去以后必须立刻派人去找他，还要让他做宰相，要不然
会怎么样？
要不然商王朝就会有大灾难。
于是我就赶紧回来了。
天神真的这么说的吗？可是他是个囚犯呐、啊，那是天神故意磨练他的。
大臣们半信半疑，但这是天神的旨意，谁也不敢反抗，而且他们很害怕真的会有灾难发生。于是就派了一位大臣带着月的画像跟几个随从四处去找。这个臣子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那个叫做月的囚犯，正想放弃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一阵鞭打声，于是就走了过去。
这个家伙像极了，说不定就是他呀。这人倒有点像，不过又不像。
哎，不管了，先把他带回去，让大王看了再说。
大臣连忙招呼牛车，扶着这个黑乎乎的囚犯上了车，一路往王宫飞奔而去。
就是他，没错，他就是天神说的那个人。
你不是那个？
我是当今的大王。
当月看到武丁，认出来他就是当年那个农村少年，正想说出来的时候，却被武丁急忙打断了。他一看情况不对，立刻跪了下来。
贱人叩见大王。
你不是贱人，是天神派来帮助我的人。你忘了那天修山路时天神对你说过的话？
记得，臣一定不负天神所托，尽心尽力辅佐大王。
很好，我就封你为宰相。
谢大王。
既然你是在傅岩所找到的，我就赐你姓傅，以后大家就叫他傅月吧。
傅月，这名字听起来挺不错的，就不知道做起事来是不是一样棒。一个囚犯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搞不好连打字都不认得一个。
哎，小声一点呢、啊，人家是天神推荐呢、啊。
对，好，那咱们就等着瞧吧。
大臣们窃窃私语，却又故意说的大声，让武丁跟傅月听到。武丁笑了笑，当作什么也没听见，把傅月召进皇宫里，跟他一起讨论国家大事。武丁跟傅月连着两天不眠不休的讨论，傅月提出了许多意见，正好都可以解决商王朝的问题。
傅月，有了你我真的可以放心了。
谢谢大王的赏识，我傅月就算拼了命也会替大王效劳的。
在傅月的帮助下，武丁果然把商王朝管理的是有声有色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盛。
故事好听吗？
好听是好听啦，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耶。
哦，哪一点呢？
难道乌龟壳上有写字吗？不然为什么巫师看了看就说是武丁得罪了天神？
那块乌龟甲壳上啊是没写字，至于巫师怎么会知道这个，我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啊。
他是不是骗人的？
这个嘛，你自己去猜嘛。
我想起来了，
哎呦，查查你这么吓人好不好？这么大声，
人家是太兴奋了嘛。对了， 魔镜公公，上一次爸爸带我们去故宫的时候，曾经看到一片片的龟甲壳，上面还写着字哦。
我也想起来了，爸爸说那上面写了很多商王朝的秘密哦。
魔镜公公，他们为什么要在乌龟壳上写字呢？
他为什么不写在纸上嘞？
很简单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纸啊。
哦，可是也不一定要写在乌龟壳上啊。
乌龟好可怜哦。
商朝人用龟甲刻字是有原因的。
什么原因？
因为商朝人啊很迷信，他们不管做什么事啊，都得先请巫师卜个卦。卜卦的材料呢就是龟甲壳，卜完卦再把卜卦的结果刻在那片龟甲壳上，而刻在龟甲壳上的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骨文。
这么说来，我们在故宫看到的那些就是甲骨文了。
嗯，不错。如果你们想多了解商王朝，将来长大了可以去研究甲骨文。
可是魔镜公公，我还是不明白耶，为什么商朝人会那么迷信呢？
不只是商王朝，很多原始部落啊都很迷信呢，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大自然的现象，以为那是鬼神在作怪。
魔镜公公，你说清楚一点吗？我还是不太明白耶。
我打个比方说吧，莎莎太太，当你们遇到一些自己不了解或是从来都没有遇见的事情时，你们会怎么样？
会害怕。
如果这些事情跟平常你们遇见的都不一样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奇特，你们会怎么想？
我一定以为遇到鬼了。
我想背后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
商朝人也是这样啊，我们都知道地震、山洪爆发、打雷、闪电，这些都是自然现象，可是商朝人却不明白啊，他们害怕的不得了啊，以为背后有鬼神在操作，所以对鬼神很敬畏，经常要祭拜他们。
幸好我不是生长在那个时代，太可怕了。
姐，你要是生长在那个时代，你一定是个女巫。
再再再说，
你看一看那副凶巴巴的样子，比真正的女巫还要可怕，啊，对不对？魔镜公公，
魔镜公公，看再再啦。
莎莎，你别是这么大气了，就算你真的是女巫，也一定是一个最美丽最善良的女巫啊！